弟兄们姊妹们早安。你看我穿得这样子很冷哦，希望每一位都平安啊，在这个冬季当中。好的，在上一次我休假的期间里面，我就经过一个地方。大家去过这个地方吗？这个有一个很漂亮的教堂啊，很出名啊，世界上很出名的，它就是好牧人礼拜堂哈、啊，好牧人礼拜堂。那么呢，这个地方成为旅游的人的打卡点哈、啊。那么呢，我就在这个地方里面，我就真的为这个地方摆上了，已经有差不多100年的时间。那么呢，我给他这个名字呢非常吸引，好牧人教堂哈，好牧人教堂。那么这个好牧人教堂呢，就是真的很多，他守得很严，然后很多经过的人还是怎么样呢，就不是随意可以进去的啊，必须在里面去敬拜。那么呢，我就在想，好牧人当然是指到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牧人，好牧人。那么我就想，在地上的牧人，我想大部分会指到传道人。那么传道人其实当然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是侍奉者的榜样，但是我们作为牧人的啊，作为传道人的，我们能够说好不好呢？好牧人吗？我想只有在神的面前做评价。但是我会觉得在地上做神的仆人，或是做牧就是神所用的工人的话，有时候的遇的难处在弟兄姊妹们里面不一定觉得这一个牧人是好的哈。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在辅导这一方面，就是跟父谈，就是有弟兄姊妹们他们有不同的需要，或是有一些地方在事工上有争拗，或是有一些看法的不一样，特别是夫妻吵架的时候，他们来找到牧者的时候，就很容易知道这个牧者好与不好了。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想，牧师你要站在我这一边。然后呢，弟兄们找牧者呢，就会因为找个是女牧者的话，这个女牧者的说服力是很低的，因为她心里面一讲的时候，她来导述她的妻子的哈，你一定是帮她的，所以你也不明我的情况，所以呢，你一定帮我的妻子，所以不会找牧者，不会找女牧师。但是呢，女的呢也不太喜欢去找牧师。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老是帮弟兄，你都不来帮我？ 你就会觉得你一直会告诉我你要顺服啊，你要顺服，所以呢他会觉得我都知道你会跟我讲什么，所以我也不找你。其实呢，牧者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最重要不是我站在哪一边，乃是你是要按着神来托付你的，你是要讲神要你讲的话。那么呢，上一次的时候我们提到约书亚了，第五章的第一节的时候，我们提到约书亚他们就带领以色列人就过了约旦河，在这个河中啊，12个支派里面，每一个支派的人要在河中祭司所站的位置上拿，就是去拿一个石头，带到他们进到迦南地的这个祭脚的当中，来成为一个纪念。那么大家都记得了，第五章第一节。当约旦河西的人的王听到他们过来了， 已经 过来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心都吓坏了，吓坏了。但是这一句话大家记得吗？这句话其实在第二章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记得是什么情景之下，形容当地的人连王都吓坏了，心里面都非常的惊恐。是因为拉合的时候告诉两个探子，记得吗？告诉两个探子，两个探子只是去到哪里，耶利哥，就是进到拉合的家里面，就了解当地的情况。哎呀，你们的所做的所经过的，我们听到，我们现在的人，这里的人都已经怕得要死了。他们听到是什么？听到是四十年前的话。四十年前他们从埃及的时候过红海，他们的经历，所有埃及的兵追他们的时候船都淹死在红海里面，他们心都吓坏了。但是现在呢，情况四十年前其实大家都已经记得很模糊了。我想问，四十年前你发生什么事情啊？很多人还没有经过四十。 OK， 你想一下啊，长辈的好像我的人啊，四十年前你记得吗？你记得你的光景吗？可能我们真的就不记得。你这个年岁里面剪一下，我就知道，大概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样。但是有什么特别特别的事发生？但是耶利哥的人，四十年前你们的情况我们听到了，我们已经吓死了。但是现在呢，你们这一群人进到我的地方来了，已经过了约旦河了，就在我们的眼前了。那么他们怎么样？他们的心更恐惧了。你看第一节里面再一次怎么样，以前听闻，现在亲眼已经看到这一个神迹在这个里出现了。你怎么样不会怕？怎么样不会惊慌？一定会的。但是在这个情况里面很特别，很特别。上次我们讲耶稣亚带领这一些人来经过这条路，他从没经过的，从没搭过的，很困难。但是耶稣亚呢，他其实一直来做过什么？他有什么的能力去带到以色列人怎样过？其实一直遵从遵从，但他心里面有恐惧吗？我们相信一定有，所以一直告诉他，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那么我们看以色列人怎么样，那耶利哥人心都吓坏了，但以色列人要会怎么样呢？我们肯定以色列人刚刚过了约旦河，心里面非常凶，就是说既然这样子，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哇，我们的神真的很厉害，我们已经过来现在的面对耶利哥了。这一个现在他们这个情况，门啊，这个城门也关得很紧，所有的东西靠好像哇，这个城墙非常坚固。但是神，我们的神很厉害，能够让约旦河水能够这样停留，那么我们一定按照我们常理通常的赏罚，我们一直打进去。大家会不会要这样想法？我们按理，我们你看神旨已经我们发出现了，按理我们应该现在就继续打进去，不要让这一个怎么样了。我们广东话呢有一句话，但是我不知道国语是怎么样讲啊。哎，这一省的爸爸妈妈在了，很多 讲广东话的都在了，心黑呀、啊， 怎么讲啊？啊？设计 OK， 好，就是说我们一直走，我们就不要让它停，这个是很理解。好像我们面对已经有一个成功了，我们就继续再去。但是很特别，很特别，神却是要他们在这个时候行割礼，要行割礼。你想行割礼会痛吗？行割礼的时候，大家有想起创世纪什么的记载吗？创世纪里面记得吗？雅各的女儿迪娜，记得这个事情吗？他给示剑啊，示剑啊，这是外邦这个示剑，哎，男孩子吃乌肉了。那么呢？但是示剑很爱迪娜，就向他的父亲雅各，就希望你的女儿嫁给我了。但是他的兄弟怎么样？很气愤，你几人怎样收入我的妹妹，我就要给你看。他们就说，就用行割礼。他说我们是犹太人，我们的家风俗是要行割礼的，不然我的妹妹不会嫁给你们。哇，能够娶犹太人的 女子啊，犹太人的 女子要美要好，整个区整个国家所有的男丁要娶犹太人的女子，所有的男丁都行割礼。以他的兄弟趁着他们行割礼第三天是最痛的时间，是最痛的。结果呢，他们的兄弟和所有的犹太人的男丁，以色列的男丁，将所有有关示剑家族的所有的男丁都杀光了。所以你要奇怪啊，按我们道理我们一直要打进去，但突然来一个我们要你要行割礼，会不会那怎么样打？同时他所说要等到他们痊愈之后才继续行。那么在这一个这样的问号的时候，我们就又问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在圣经里面第四节第五节已经跟我们讲了原因。第一原因，第一就是说在出埃及记之前这一代的行割礼的人都已经死了，都已经死了。那么为什么在旷野里面，旷野都有男丁出生了，那么为什么就没有跟他们行呢？太忙了，又要洗清，又要拔营，又要怎么样去找东西，又要打仗，有很多的事情忘记了，没有了。那么呢，到旷野出生的第二代，第二代那又怎么样呢？也没有人跟他们行过礼。因为哪一代是不信的世代？那么你觉得很奇怪哦，这些的犹太人刚在埃及里面，他们要过红海过进迦南的时候，神就召他们，他们行了国礼了。但是为什么会是不信的世代呢？
不信的人，所以神不允许他们进迦南，神应许他们，你们要去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出海，过红海。但是为什么去到旷野就变成不幸的时代？所以在第二节的时候，我要第二次为他们行割礼，因为哪一代的不幸的人都全死在旷野，所以在旷野出生的人能够进到迦南，进到迦南地是没有行割礼。割礼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为什么神这样注重第二次要打仗之前还要做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们，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的立约，跟他立约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记号，因为他们就是用这个割礼的时候表示，你就是我的子民，我就是你的神，你就是我的百姓。但是这一些的人在这个旷野里面，纵然肉身是说我是犹太人，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却没有看到神的踪影。他们已经失去这个约，特别是在哪里？在出埃及记32章，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你看摩西在山上跟神在讲这个约，神在哪里给他这个石头发板石诫，但是山下的以色列人在干嘛？他们将荣耀归给偶像，他们这心归向偶像。他们的领袖包括了亚伦，带领他们拜金牛犊。他是约的子民吗？他有外表是，但心里面是吗？弟兄姊妹，我明白为什么神要他们在这个最重要的关头，最人生最迷茫的时候，不知道向前怎么样走，前面的路、明天的路、下一步怎么样走，没有把握。但是为什么在这样紧要的时候要他们做这件事情？要他们先跟神理清这个关系。神要他们再一次进到这个约的里面，越是我们搞不懂这个关系，没办法向前走。一场属灵的征战，你必须有属灵的方法来解决。同时神要看他们看到什么，这一个不幸的世代要终结，不然神不会带领他们继续前行。今天给我看到就是什么，特别是让我很反省，为什么要行第二次的割礼，第二次的约？为什么神怜悯我们，要更新我们，要想想提醒我们跟神自己的关系。我看到其实我们国语堂，我们信主的人真的不少，每一年我算了一下，就当是我们今年的上半年，我们经过洗礼也好，优惠礼也好，是个人的决志也好，在福音上他愿意去参与的，其实我们大概已经超过10个人。但是我要问， 究竟我们每一年我要怎样子加进来，但是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因为当我们开始不错，哎，你是哪里的？你去哪个教会的？哦，我是堪培拉环基督教会的，我在国语堂的，还是怎么样 ？OK， 我承认我在会友名单上我还找不到这个名字，但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会不会已经离开？你的心会不会在人的面前，你会觉得承认我是基督徒是一个很难堪的事情？会不会我现在读经，是我是有读的，我每一天我都会读，好像不读好像心里面还不舒服，但是跟你讲什么？今天神的话跟你讲什么？你看到哪一段的经文？可能已经不记得。你回到来崇拜，越是我有其他的事情啊，是我的朋友约我去饮茶啊，我今天请假了，或是我今天要做什么，我就将我要来敬拜他的事情我放到最后，可有可无。那么我们需要更新吗？我们需要重新来吗？我们需要想到我们跟他的关系吗？这里是一个约，是神与你立的约。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们在默默当中离开教会，不知道去哪了，他们已经忘记这个约，这个约与他们有关系。神认真看待这一件事情，在重要的事情当中，神要我们去思想跟他的关系。你可以不接受，你可以不接受，但是当你需要他来引领你，来保守你，来看顾你的时候，你要想你跟神的关系。第二部分，神要他们守逾越节，有很奇怪的东西。你知道现在他们是在耶利哥的平原，平原再向前走就要攻打这一个城，但竟然在这个时候摆设筵席。一群人在哪里？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有没有守逾越节？在旷野的时候有没有守逾越节？没有啊。逾越节是什么？是纪念他们在十灾的当中最后的杀长子，然后以色列人是听从神的话，怎么样，在他们的门槛上撒上羔羊的血，然后这些祭司的天使经过，若是你上你的门上有这个血，他们就经过，不会伤害到所有的长子投生的东西。但你想，现在在这个时候守逾越节，守逾越节在敌人的面前，我就想起诗篇二十三篇，二十三篇的第五节说什么？你在我敌人的面前摆设筵席，这个就表示什么？平安，表示神在保护他们，是吗？你的逾越节就是神的保护，逾越节就是纪念神的恩典，不杀之恩， 他们在这里对着敌人的时候会宣告，我的神是保护我的神，我的神是赐我平安，在这里是一个见证，他们是在恩典之下。我们往往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都是有高高低低的，这个很正常，我们有时候会下在迷茫的当中，但是要记得，当你小算神的恩典在你身上的一件一件，你就会从心里面重新得力。越是你一直在这个困难里面转，老实说你越走越远。所以神要他们记得，你要少算神的恩典，重新这一个敬拜，你是怎么样可以走过来，纪念神的恩典，让他在众人的面前，可以在敌人的面前可以放胆宣告我是属于谁的。这个是对我们一个莫大的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灵命有时候真的很多的挣扎，很多的困难，但要记得，因为不是神没有恩典在我们身上啊，神是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看顾，都有恩典，但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觉得，哎呀，神啊，你在哪呢？是因为我们忘记，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另外，到第三部分，十三节到十五节，当我们看，你像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所面对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比约书亚更困、更担忧，所以可能他睡不着。起来的时候，再看看怎么样，围着这个城来看一下，怎么样去打进去？没办法，老实说，你有没有试过半夜睡不着的时候起来走走？肯定有吧。但是突然有一个人站在你前面，你会怎么样？吓死了。没有不料，就是说我没有预计，突然有一个人，我已经很紧张了，明天就要打了，我怎么样打？现在船的男丁都在休养当中，那么我怎么样去跟他打？怎么样？我都要看，那么城门也关得那么紧紧，我怎么样进去？都要想啊。但是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拿着刀，你不要告诉我他是好意吧？要是有一个人，你半夜的哇，我们都通常是开车的，但是在路堂上有一个人拿着刀站在你旁边了，你都已经吓死了。但是所以约瑟啊，真的什么话都不说了。哎，你是帮谁？你想，我的心里面真的已经担心到要命，但是突然有一个，我都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就问他，哎，你是里面出来的人呢，还是来帮我的哈？怎么样？这一句话问的正常不正常？正常吗？啊，你们这会真的没有什么反应。你心里面怎样紧张？你来问我，我当然我看到他，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我手里面也没有刀，我也不能跟他对砍了。那么你来帮谁呢？啊，你来帮我还是帮你呢？哈，你讲清楚嘛。不是，我谁都不帮。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这个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啊，其实他就是神。其实他是问，不是是否定了约书亚你所问的问题，然后告诉他，其实告诉他一个重点是什么？你的主权，究竟这主权是谁的？ 其实一直以来，一直以来，我都跟大家一直看的时候，其实在这一场战争的当中啊，预备要打了，在整个的经历当中，约书亚做了什么？约书亚做了什么？其实没有，他一直都没有，就是遵从，遵从。但是呢，到这个时候，他走过来，真的带领他们，他们要怎样听从，要怎么样过约旦河，然后呢，要遇到勒河，就告诉他，告诉探子，这情况是怎么样，是让他怎么样去把握，然后就一直一直走过来，很顺呐、啊，约旦河水真的在中间中断了，又怎样走过来，一直很顺利。我们在顺境当中，特别是提醒我自己，也提醒我们作为我们的领袖，或是作为我们的你是主管也好，你是怎么样，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已经操练，觉得已经很好，觉得自己都蛮厉害，觉得自己看法是最正，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最对，觉得自己行，唯有我行的最好。我们很容易，很容易，慢慢觉得我自己真的不错，我真的做得很好。慢慢我们会将这个主权，将这一个从神而来的主权，我们拿到自己的身上。哎，我说了算，我怎么样？于是你留意身份哈，留意身份，你会看到这一段时间来，有一个总统常常说了一句话：越是我在位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啊！越是我在位，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OK， 你明白？其实，就是我们有一些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将在神的面前，我们越啊，我喜欢看足球啊，我喜欢看。那么足球其中有一个规律呢，就是越位啊。你们做爸爸的或者你自己打的，你要知道我的意思，就是你不甘站的位置，你去站到站过超越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超越了我们的权利做一些事情，不是你做，但是我们要去拿这个权回来。好像什么，我们会不会容易去管教人家的孩子啊？你怎么样呢？你怎么样？哎呀，你要叫他怎么样，叫他怎么样，越权。好，我们做爷爷公公婆婆妈妈的姥姥的，我们要容易越权，我们会管教你的孙儿，但你知道不是你教的，是他们父母教的。孙儿是我用来宠爱他的，教的是他们的父母。但是我们不要越权了，我们不要越权。很多时候我看到孩子，你要念大学，你要再出来工作，还要带着妈妈去，带着爸爸帮你找学位，找学校，找工作，你会不会加重父母的担子呢？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以为这个事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就在我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认清主权是谁？ 一直以来，神一直为约书亚进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神一直在铺路。在面对一个时间里面，神是要他们专心依靠我，专心依靠我。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面对的困难是什么。上一次都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担子，不同的难处。但是你要记得，你生命的主权是谁？当你知道我生命的主权是属于神的，我就会放过自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为什么我那么多的忧虑？为什么我多了那么挣扎？我为什么心里面总是不平安？我很多的比较，我很多的计较，我很多的算法。我心里面看到这一个的不顺眼，哪一个的不开心，哪一个很多的问题，这些事情最好就是我做，没有其他人能够做。弟兄姊妹，主权在哪？越是你知道你的主权是神的话，那么你还计较什么？你还算什么？你就交给他咯，你就交给他。神要你遇到的，神要你看到的，神要你做到的，是要你交回给他。你为什么让自己的心里面这样的挣扎？我们一同祷告。弟兄姊妹们，今天的信息，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回应。但是今天的信息确实告诉我们，神知道的。神在你人生里面有很多的匮乏，他知道的，是你自己不知道。但你要知的，因为他是你的主，他已经在你生命里面掌管了一切。你现在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神是你恩典，他要更新你，他要重新让你进到他的约的当中。进入吧，进入吧，不但在外表，神不要你不冷不热，神要你的心向他。弟兄姊妹们，一直走来，心里面很多的挣扎，很多不开心，很多的路程上起起伏伏，但我们的神，他知道的。你要记得，你生命的主权是属于他的。今天很多的人，纵然说我是信主，但是他将主权拿回给自己，以致自己活得很不开心，很不喜乐，没有把握，失去信心。但你记得，你的主权是属于神的。你现在面对的难处是在哪？你的困难是在哪？交到给他吧，他在等你。亲爱的父神，恳求圣灵在这一刻来动工，你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明白我们的光景，
谢谢你赐下你的恩典，在我们面对人生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时候，你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听到你的话，求你复兴的灵火再次临到我们，你更新的灵来重新建立我们，你带回我们。我们知道你是掌管前面的路，你是带领我们每一步的主。主啊，我们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奉献摆在你的跟前。我们记得我们信主的时候何等的热心热情，我们要宣扬你的名。但是到今天我们的光景是如何，你了解。但愿此刻我们每一个人安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引导我们和我们重新得力，再叫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再去进行这个隔离，让我们全然属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信心，靠着主前行。谢谢主你的纪念，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